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集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想将文超思水飞扬里面的一个故事，叫做传奇日本天书世界大重启，用粤语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寓言故事。日本有一本传奇的寓言书，叫做《日月神事》，它透露了一条关键的信息，世界正在经历着大重启。更加令人震惊的就是，这个重启的过程还不是只是人类这个物质世界。咁到底又係咩事呢？事源原來喺1944年4月18日，一群學者去聚集喺東京涉谷區嘅一個神社裏面，佢哋圍坐咗喺一個沙盤嘅周圍，準備舉行一場扶機降神嘅儀式。因為佢哋急切咁想了解日本嘅命運。因为1944年的日本正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步步败退，逼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力量计划突破日本的绝对国防圈马里亚纳群岛，还包括大家熟悉的关岛和塞班岛等等的岛屿。日本的战时大本营制定了很多防御的作战计划，这些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复杂和大胆。基本的思路都是投入日本所有的海空军力，做一次生死一搏。于是日本有些将领就忧心忡忡了，他们很想知道这些赌博式的战争计划到底有没有机会被日本起死回生呢？一个叫做小川喜一的陆军少将，他联络了日本修史协会的学者，来到了东京涉谷区九心八幡神社，请求神官冈本天明为他做一次扶机降神的仪式，卜问神意，看看日军的垂死一搏是不是能够使这个战局带来转机。冈本天明呢，其实是神社的候补神官来的，因为呢正职的神官正在服兵役。他就负担起了神官的全责了。在1897年，冈本天明在冈山县浅口佛玉岛町出世，他的本名叫信行，天明是他的笔名。天明小的时候就有异能了，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还能够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日本人就将这种的能力叫做聆听。除了这些异能，天明还擅长绘画。他在17岁的时候就在神户举行了个人的画展，被当地的媒体称为天才的画家。高中毕业之后，天明就去了东京明治大学求学，毕业了之后就加入了大正日日新闻社，成为新闻的编辑。1920年的夏天，大本教买了大正日日新闻社。大本教呢 就是神二人士王仁三郎所创立的。新教派冈本天明因为这样就接触到大本教了，还成为其中的一员添。因为大本教发展过于迅猛，有很多的知识界和军界人士加入，引起了政府的恐慌了。于是在大正天皇的授意底下，日本内务省以不敬的罪、违反报刊法等等的罪名呢，就起诉了王仁三郎，致使报社关闭。冈本天明呢就失业了，但是天明受到大本教的影响，自此之后对研究神道教呢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4年他成为东京冈陀谷百幡社的候补神官，他已经熟读了神道教的很多经文，对各路的神灵啊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了。他啊还熟知到他们那些神灵的名字添。那我们又讲回前面了，1944年4月那个伏击实验，日本的陆军少将小川喜一和十几位历史的研究者，他们围坐在沙盘前等待冈本天明实施伏击的仪式。冈本天明呢就带着自动抄写员很快地就赶到了现场。仪式开始了之后，伏击呢即是和灵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形式繁多的降神仪式里面的一种。简单地来讲，是神灵控制的自动抄写员将答案呢就写在沙盘里面，或者写在纸张上面，再由仪式的主持人解读获得的信息。抄写员在伏击仪式开始没久就在沙盘上写了一个天字。天明呢就跟着问了，请问是哪一路的神灵啊？你的名号是什么呢？得到的答案呢是天之日月神。天明就想了，好努力地去搜索，就怎样都想不出这个神道教里面有哪一个神灵是用这个名号的、哦、天之日月神。于是呢他就继续问了关于日本未来的问题，但是呢又没有得到这一位神灵的回应过，仪式就只好结束了。问卜的研究员呢就只好礼貌地告辞离开了。不过呢天明就极之不开心了，因为在他熟知的神灵谱系里面怎样都找不到天之日月神这一个神灵、哦、在这次实验之后，天明用了大量的时间翻查神道教的文献来寻找这一位神灵。时间呢过去了2个月，天明还是未找到天之日月神的出处，心里边就好郁闷了。刚啱这个时候就收到一位朋友请他去千叶园饮酒，天明呢就爽快地答应了，想不到啊这一次一去就找到了答案、哦、时间呢在1944年6月10日，天明正准备赴酒会，这个朋友突然间又通知说酒会要推迟了，不过火车票都买好了，于是天明就干脆照常地出发，来一次千叶园的自由行。天明呢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当地的神社麻河多神社，出乎意料在这里的神社里面发现了一座叫做延禧式的内社，叫做天日尊九神社。这里所供奉的神子正好就是困扰天明2个月的名字天之日月神，或者呢 先介绍一下乜嘢叫做延禧式内社啦。延禧式系日本平安时代中期醍醐天皇嘅年号，延禧五年，即系公元905年，天皇命令藤原平等人编造咗一套律令格式，叫做延禧式。其中呢就是包括全国神社的一览表，这些出现在延禧式里面，神社通常在日本就叫做延禧式内社了。供奉天之日月神的延禧式内社是一个分支的样式，所以后来在神道教的文献里面就没有了它的详细记载。由此可见，天之日月神是日本一个非常古老原始的神子名号，随着时间淹没就没有流传下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天明呢就非常高兴了，决定要敬拜一下一位神灵，感谢他的帮忙。如果不是一位神写低了自己的名号，那他的扶基仪式几乎都认为是笑话了，或者呢会被人当成是骗子添。于是天明就恭恭敬敬地参拜了天日尊九神社，向天之日月神致以深深的谢意。然后呢，天明就回到了神社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正在那里闭目养神，突然间就感到额头周围有一阵剧痛，好像一堆针刺那样，然后右边的膊头又感到一阵疼痛，痛到转身。天明就意识到了，大概呢是神灵要他帮助传达什么信息那样。我们休息一阵，下一次再讲天明遇到了什么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上一次我们讲到天明他参拜了日月神，回到办公室休息，突然间呢膊头就一阵疼痛，因为呢天明知道在扶基仪式里面这一种特殊的疼痛往往出现在自动抄写之前，于是天明就立刻铺开了随身携带的纸张，拿埋毛笔，然后他的右手就好像不听使那样，疯狂地在纸上一阵乱写乱画。根据天明的经验，如果自己想停是可以停下来的，但是这一次就失控了，右手完全不听自己的意识支配，他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停了下来。那阵时的天明已经攰到满头大汗，他瘫坐了下来，再翻转头看看自己刚刚写了些什么来呢？只是见到画纸上边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字符，大多数是中国的数字之类啦，还有一些奇特的符号，好像抽象画咁，再加一些日本文的字符。天明一时都没办法解读，于是天明就一筹莫展了。这个时候一位农家老妇人出现了，她主动地跟天明打招呼，然后呢两个人就聊起来了。奇怪， 一位看起上来没有经过什么教育的农家妇可以轻松地理解天命，两个人很快地就熟络了。然后啊，农妇就从自己手提的篮里面拿出了一瓶酒请天明喝、哦、天明就喜出望外啦，本来他还有些遗憾的，这次没喝到酒，没想到居然在神社里面喝上了美酒。老妇人一边给天明敬酒，一边呢自己就陪着喝一点点，两个人就好像老朋友那样，一边喝就一边聊天。老妇人又热情地邀请天明去到自己的屋企，离这个神社不是很远的，是一座亮丽的大屋。老妇人为天明做了一餐丰盛的晚餐，食饱饮足的天明就借宿在客房了。第二日，冈本天明告别了老妇人，带着写满奇怪字符的纸张回到了东京。天明啊，都不知道他这个只不过是他神奇经历刚刚开始，而这些写满神奇字符才是今日的主题、哦、日月神事第一卷的前两帖，从千叶原回到东京之后的两个月里面，天明又得到了天之日月神的启示，通过自动抄写员模式写低了80帖那么多。在最终出版的书里面分属第一卷和第二卷，几条关于二战的启示就出现了在第一和第二卷里面。这些答案对日本军人来说真是惊心动魄的。首先第一卷第一帖就写了德国和意大利是指望不到的，第一卷第四帖又说全世界呢都会团结一起对付日本帝国、哦、然后呢又在第一卷第十一帖里面写到江户即是今日的东京会变成煤炭场。第二卷第十六帖又警告了，他说东京附近成为原始平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日月神事第一卷第九帖又预示日本将被剪压，一个大家认为没有神佛的时代正在到来。大明在解读出一些神的启示之后啊，他就将这些信息传给了当时参加仪式的所有研究者，所有人、啊、都被吓到静晒没声出。1944年的6月中旬，日本组成包括9艘航空母舰的庞大海军，在马里亚纳的塞班岛附近和美军垂死一战。史前菲律宾海战或者马里亚纳海战，虽然呢日军看上来很强大、哦、但是美军却轻松地就击败了日军，而且啊戏称那里的空战是马里亚纳烈火鸡大赛，这样日军损失了378架飞机和大批富有经验的飞行员，而美军呢在轰炸里面仅仅损失了43架飞机和在夜晚的降落中损失了80架。日本联合舰队在损失3艘主力航母之后呢败退就回了日本的本土，之后日军又在菲律宾莱特湾海战中败北，美军逐步地取得了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这样美军的 B-29 轰炸机就可以从日本的岛屿直接起飞，直接轰炸日本的本土了。这个就是日月神事当中所预言的 东京变成梅灰墙。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已经炸到变成原始的状态。1945年4月到5月的一日，天明在八幡神社又得到了神明的启示，神讲给他知，天明辞职离开这个地方了。冈本天明感到就很困惑了，因为神社的主神官正在服兵役，他和主神官的家属正在维持着神官的日常运作，如果他走了，神官又怎算呢？但是神明呢就连续三日给了他同样的指示，于是天明就决定听从神明的指示，辞去了工作，离开了神社。天明离开神社没耐则，一火美军的燃烧弹就击中了神社的主殿，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天明就幸免于难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集啦，我们继续讲天明在神社遇到的老妇人是什么人来呢，和世界大重启的指示。这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